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同工，愿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一起呢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是进到学习新约纲领中的第七个要道，就是神的国。那神的国呢，这要讲起来这个题目呢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想想哈，我们讲人的国啊，世界上有联合国，有世界各国哈，讲人的国有时都还讲不清楚呢，那怎么能讲神的国呢？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又在神的国。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而且一定要一颗寻求真道的心，求神光照我们什么是神的国。好，那神的国呢，最要紧的是要先从名称来啊，因为圣经啊对于这个真理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启示。马太福音12章28节，那耶稣呢他特别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好，神的国耶稣用过这个名称啊，那算是一个总称。那神的国就是指神掌权的地方，当然神掌权的范围是无限的，包括什么？包括已过的永远和以后的永远。那已过的永远呢，就是旧约中列国和以色列国，以及新约中的今天的教会。那未来的永远呢，将来的千禧年国和永世的新天新地，这都是将来的永远。那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里面呢告诉我们有一个比喻啊，就是有个家主栽了葡萄园以后呢，他就到外国去了，然后他来收园子啊，收园子的时候当然有些恶仆了啊，最后就是啊拒绝。那然后耶稣最后啊在这个第43节里面呢就警告了啊，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好，那这个也是讲到这个神的国本来是给谁呢？是给以色列人的，因为他们拒绝呢，所以神呢把神的国就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那所以神的国原本在旧约里是在以色列人中的，因为他们弃绝主，所以就转给了新约的教会。那除了神的国这个名字之外呢，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那里呢也让我们看见呢，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那在这里呢就称为叫天国。那马太呢他是写给犹太人的，把马太福音呢，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是天国这个词啊，而且天这个字呢在整个的原来的意思里面是诸天的意思。诸天的意思就是指神在诸天掌权啊，神掌权的。好，那从五旬节基督浇灌了圣灵，那就设立了他的教会，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千年国度结束为止。好，那这一个范围我们就比较用天国来解释。 那所以呢，天国是神国，神国也是天国。但是如果以天国的时候呢，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两个虽然是一样，但是我们把天国比较放在可以实际，可以从外面看见，可以实现的。那神国呢，是整个的意义。所以讲到这里呢，我知道是讲不清楚，但是讲不清楚呢，但是你知道神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天国又是比较可以让你呢好像说是看得见的一点啊。那整个是神的国嘛，那今天讲神的国在哪里呢？那神的国在哪里？整个就是宇宙就是神的国嘛。那如果用天国呢，天国在你哪里？哦，信了耶稣，天国在我心里面啊。那我今天在哪里？我今天在天国里面呢。那我今天也是在神国里面嘛。好，那教会当然是在神国里面，那也是在天国里面啊。那这个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天国又比较可以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就好像说是今天天国在哪里啊？天国在我心里。那神国呢？整个宇宙就是神的国嘛。那我在哪里？我在神的国里面啊。那这个就是只能讲到这部分，也就是点到为止哈。好，那圣经里还有一个神爱子的国，神爱子的国，这出自于哪里呢？这出自于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好，那什么是神爱子的国呢？那就包括今世的所有的教会，也包括未来的千年国度和永世的新天新地。好，那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呢，是比较着重于今世神爱子的国，就是今天教会的实际。就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呢，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就被迁入到什么？神爱子的国里了，迁入到基督的国里面，就脱离了黑暗的势力了。本来在哪里呢？黑暗的权势本来是谁掌握呢？是撒旦魔鬼嘛。所以我们就等于换了国籍了啊！从撒旦魔鬼那个黑暗权势的国籍，我们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来了。好，那这点要非常的清楚哈。所以我们今天你的国籍是什么？两个，在地上是你地上的国籍，在天上呢，我们有天上的国籍。好，那神的国呢，另外也被称为基督和神的国，主和他基督的国，和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神啊，他的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五章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这里有讲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好，那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呢，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又有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那里又告诉我们说呢，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那这些所指的都是指的未来的千禧年的千年国度和永世的新天新地，就是基督再来所要带来的，就是他那个永远的国。 那我们在今世在教会中得胜的信徒，好，这个在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国里面。那有人当然举了一个例子了，耶稣呢钉十字架的时候，左右两旁有两个强盗吗？左边的不悔改，右边的悔改了。那右边的悔改跟耶稣求的是什么？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好了，那主耶稣有没有回答？好，说好，德国降临的时候，我绝对纪念你。主耶稣没有这么回答，主耶稣却是回答说，你今天必和我在乐园里面。耶稣反而用的是乐园。所以呢，有的基督徒就说，这是耶稣答应这个悔改的强盗是得救了，但是耶稣没有答应他得国。好，这个我们不做任何的争论哈。那我们因为对于这个事情，我们照着圣经讲的，我们不清楚的我们就不强解，但是呢，圣经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显示。那圣经中呢显示的比较多的呢是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要以得到神的国来为赏赐，就是神的国是他们的赏赐。好了，那失败的基督徒呢？失败的基督徒他们能不能得到神的国成为他们的赏赐呢？我们在圣经上呢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得救的。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们虽然得救，却是像从火里出来，是属于仅仅得救的。那他们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份呢？是有份的。好了，那谁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柱石呢？这又是得胜的。好，目前呢就先你了解到这个部分哈。那最要紧你还是要做得救的了，先能够呢进到乐园，对不对？得永生，进到新天新地。但是圣经呢又一直鼓励你，尤其到启示录，要做得胜的。得胜的就可以跟他一起做王啊，这个就跟德国有关系了。好，那圣经也有指这个父的国啊和子的国。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和二十六章二十九节呢，那这里所指的都是那个千禧年国度的这个属天的部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耶稣说到呢，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耶稣在这里是用父的国。好，我们再看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耶稣他对你说呢，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他所讲的，他也讲在我父的国里。好，那我们今天所有得胜的基督徒，在旧约里被成全的圣徒，都可以呢进到这个国，父的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这是讲在天上哈，那上面就是讲的是锡安山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好，那我们再看看子的国。那子的国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那这一个国呢，我们所看见的是在末世的时候，神要把所有的人分成绵羊跟山羊啊。那绵羊这部分呢，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最小的弟兄渴了饿了或者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他们。好，那个山羊的那部分呢，就是说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啊渴了饿了啊有需要的时候却不帮助。那所以呢，有一个解释，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会受到极大的逼迫。如果在末世以色列人受到极大逼迫的时候，如果你肯去帮助以色列人啊，就是耶稣讲的他的一个最小的弟兄，那所以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耶稣还是对他们呢有一个恩典的。那所以呢，这个大部分人就指着是耶稣来到世上在千禧年的时候所指的这个国。好，那以色列国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全家得救成为祭司。那这个呢，在传统上很多的解释就是指着这是当千禧年来的时候，这些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得救以后，他们要在千禧年里面成为服侍神的祭司。那我们呢啊，大部分的经节所显示我们外邦人所得救的，我们是在永恒里面在天上来成为神的祭司。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六点，天国又称为呢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好，这个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读过了。好，那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那这个大部分的解释也是指在千禧年里面这个属地的这部分，就是在千禧里面，因为魔鬼撒旦被捆绑了嘛，啊，被捆绑以后，所以在千禧年里面的人，就像在伊甸园里面呢，就像没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了。好，那这个呢，我们就称为在千禧年里面的列国。好，那在这里面是平常一般的老百姓，所以这是创世以来神所预备的国，那大部分就是指着这个千禧年的这一个国。好，那我们这个呢大概只能讲到这样一部分哈。当然你从每一个不同的传道人，他有圣经上呢不同的启示，不同的看法，这个我们都是彼此尊重的，这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呢，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就本着圣经讲的啊，我们来讲解。那其他的我们愿意求主有一天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比较没有争论的问题了，就是神的国就是指着今天的教会啊。神的国虽然在旧约里面是以色列人，那到了新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就是指着新约的信徒了。当然这个又分成两派哈，一派就是说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弃了，就转给呢新约的信耶稣的，我们就叫新以色列人。那还有一派，神并没有放弃这个以色列人，神到有一天再来的时候还是要拯救他们，他们还会全体悔改的。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是教会，就是今天是神的国。那所以神的国呢是怎么进入的呢？这个非常清楚的真理，人悔改信福音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那施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道嘛，啊，他主要是先要受悔改的浸礼，那这个就开启了新约的整个神的计划，叫人呢可以来到神的国了。所以我们看见当约翰在那里施洗呼求人悔改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那后来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慢慢慢慢呢就下台了。那上台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他就接续了先锋施洗约翰所传的道。那施洗约翰所传的道就是天国近了吗？啊，让人悔改。那耶稣出来传道呢？所以耶稣也是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天国近了，要悔改。所以我们整个看见呢，整个新约的重点，从施洗约翰到耶稣的焦点，就是在神的国。那神的国要怎么能够进去呢？悔改啊，悔改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概念，我做错了事哈，我悔改，而是指我这个人整个的方向错了，我要从心思意念里面，整个的人生的追求的方向要彻底的转换，不再是向着世界，乃是向着神，向着神的国。那什么叫悔改呢？就是相信福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然后由神来重生我们，我们得到神的生命，然后呢，得到神的生命就可以呢进到神的国了。因为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才符合神国的这个神圣的性质，你才得以进到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到三章五节呢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重生是人进到神的国的唯一的办法。那这段经文我们熟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啊，那是尼哥底母呢来见耶稣了，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呢差来的一位大师，来指证他怎么可以呢得到神的国的。那耶稣就回答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呢到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了，所以耶稣的这两句话非常明白的启示出来，重生是人进神的国的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入门，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好，那国度总是跟生命来关联的。好，我们看看在植物的国度里面，那所有的就是植物的生命，那在动物的国度里面所有的就是动物的生命。如果你有份于某种国度，首先你就需要有那个国度的生命。所以要进入神的国，首先呢需要有什么？需要重生，那就是在人的天然的从父母来的生命之外，要再得着神的生命。好，所以呢你必得有神的生命才能进到神的国。我们在小的时候主日学都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一个小鱼跟一个小蝌蚪呢都在黑暗的水里，那小蝌蚪就告诉小鱼说，外面还有个天地，有一天我会去。但是小鱼不相信呢，说我们就是在黑暗的水里了。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小蝌蚪呢它变成了小青蛙了，结果它一跳呢就跳到岸上，进到另外一个新天地了，那里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候小鱼就急了，说我也想去啊。但是小青蛙呢就跟水里的小鱼说，对不起，你来不了，因为我虽然是小蝌蚪，但是我里面有青蛙的生命，所以我可以活在陆地上，但是你呢是小鱼，你没有青蛙的生命，你只能活在水中，你来不了陆地。好，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听主日学，一听这个故事啊，就非常明白了，哦，要重生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我要有神的生命，我才能到神的国里。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我没有办法到神的国，就像小鱼没有办法到陆地上来，到陆地上它就干死了。神的国呢，不单是指神掌权的地方，也是指神他自己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的领域和他的范围。那我们为了要有份于神的掌权，并且能够在他神圣的领域中，那我们就需要有什么？需要有神的这个神圣的生命。那那些有神的这个神圣生命的人， 才能够呢，在这个神圣的领域里面，有份于神在其中掌权的这个神圣的国度。那因此，我们需要重生，好叫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得以进入神他神圣的领域，那就会有份于神他神圣的国度。那即使我们如果未曾堕落的话，也未曾败坏的话，我们仍然需要重生，仍然需要得着神圣的生命。这就是神在伊甸园里面最要紧的两棵树，亚当呢偏偏不吃代表神生命的生命树。所以亚当呢，他虽然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他并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他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堕落了。好，那所以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代表神的生命。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证明呢？我们知道亚当犯了罪以后，神呢就派天使啊，就守住了生命树，不准亚当再吃了。因为圣经说，如果亚当吃了就永远活着，所以亚当那时候有没有永生呢？是没有的，要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才有永生啊！这一点圣经启示的是非常明白了啊！所以不论你的生命是多么善良多么纯洁，你也不够资格进到神的神圣的国里。那只有神把他的这个生命啊，就是像我刚才举的生命树的这个生命，那是耶稣基督，就是赐下神生命的这位救主，只有把这个神圣的生命啊赐在你里面，那你才够资格进入到神圣的领域里面，你才能够答应了神圣的神国的这一个神的要求。所以神他的国是神圣的，神圣就不可侵犯，有罪绝对去不了，必得有他的生命。那所以重生是人进入神国的唯一的入门。那再来呢，就是神的国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过着教会生活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那罗马书啊，第12章到16章里面呢，它主要都是讲到这一个教会的生活，就是在教会里面呢怎么生活。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罗马书14章第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这就证明了神的国的生活呢就是教会的生活。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呢对于自己是否是公义，对于别人是否是和平，并且能够在圣灵中呢能够过着以神为荣的生活。那这些项目呢都是把基督彰显出来的。所以公义和平喜乐，这就是今天神国的一个特征，那也是教会生活的实际。什么是神的国呢？首先是公义的，再来呢是和平的，再来是喜乐的。所以今天教会就要活出这三样，大家就觉得这是神的国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